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你问好。空中神学院节目，刘老师今天要继续讲新约书卷彼得前书。老师在前面一一的谈过了寄居的人生、盼望的人生、圣洁的人生、尊贵的人生、顺服的人生、蒙福的人生、受苦的人生、交账的人生，还有试炼的人生。而今天老师要谈的是尽忠的人生。爱神的人应该要依神的旨意带领群羊，在神面前警醒寻求神，敬忠持守在基督里的信心与谦卑。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彼得前书第十课。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我们今天将分享彼得前书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神的灵充满我们，恩膏我们大过于先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向你举目，因为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主，你必不叫我们的脚摇动，保护我们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因此我们再次向你求告，愿你除去我们生命中的不洁，使我们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愿我们的心等候你，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因为您是暗夜中最明亮的晨星，期盼我们都能像当年东方的博士们一样，我们切切地寻求你，昼夜地跟随你，使我们得以瞻仰救主耶稣基督的容面，并且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礼物。愿我们所献上的信心像黄金一般的纯净，愿我们所献上的祷告像乳香一样的芬芳，愿我们所献上的生命像末药一样，是为着主受苦而被磨出生命的膏油。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引导我们今天进入彼得前书的最后一课，恳求您在此刻将你的恩典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领受和恩膏都能够满溢出来，并且时刻带着从基督而来生命的馨香之气，随时来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在过去九课当中，从基督徒的人生是寄居的人生，却也是拥有今生与来世盼望的人生，一路的来谈到我们有盼望是因为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回应他救恩的态度就是过一个圣洁的人生、尊贵的人生以及顺服的人生。基督徒顺服神，神按着他的应许必定让我们也经历蒙福， 但是基督徒不只是来回应上帝的救恩，并且享有蒙福的恩典，我们也要时刻预备好，因为我们要回应主再来的审判。神是公义的审判之主，虽然他赐下慈爱的恩典，但是他也带来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地上做寄居客旅的人生当中，过一个受苦的人生、交账的人生以及试炼的人生，使我们为主站立得稳，让我们的生命淬炼得更加荣美。今天老师就要用镜中的人生为这一段的分享做一个结束。神使我们在他慈爱的救恩当中蒙福，但是神也要我们在他公义的审判当中尽忠到底。今天要谈的是基督徒如何在地上过一个尽忠的人生。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五章一到十四节。老师要在这里分两个大纲，第一个是基督徒如何过他尽忠的人生呢？我们要好好的尽忠牧养。第二，基督徒如何要过他尽忠的人生呢？我们要好好的尽忠持守。请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我这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冠冕。这一段经文是沿着彼得前书四章的经文脉络下来的。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曾经提到，神的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起手，而神的家里头又属传道人，是第一波要被审判的对象。所谓的传道人，可以指全时间出来侍奉上帝的人，或是教会的主要领袖，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不管是做教导、讲道、辅导，或者是担任教会许多核心的服事。我们从初代教会的发展当中可以发现到，从教牧书信，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以及提多书里头，看到第一世纪的教会内部所建立起来的管理制度，当时已经有所谓的长老跟监督，这一类都是属于所谓的传道人。而当时的执事呢，他们主要是协助长老跟监督管理教会，所以执事、长老、监督都是当时的一个职称。彼得在这里提到他以做长老的身份来劝勉其他做长老的。老师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审判是从上帝的家里面起手，而传道人是第一波被审判的对象。所以以下彼得是以他身为教会领袖，也就是传道人的身份，来规劝其他跟他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担任领袖、做传道人的人。彼得他敬忠的在上帝的面前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为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在信徒面前担任讲道、教导、指引、辅导以及许多核心事工的重要领袖，我们今天的服事是要对上帝交账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更不能按着自己的私意。我们将从以下的经文分享当中看到彼得他切切的叮嘱。彼得他以做长老的身份来劝勉其他做长老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地方很特别，因为彼得没有特别称呼自己是做使徒的。因为你仔细观察，在新约当中，不管是保罗、彼得等等 凡是做基督使徒的都会特别讲到从基督而来领受的这个重要的职分，但是彼得现在却是以他是教会领袖长老的身份视为同等的来规劝其他的传道人。彼得这样的表达让人感受到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使徒，他不是一个耶稣头号的大弟子，他不是用这些伟大的称呼来提升他属灵巨人的地位，相反的，他是用一个平行的态度，用一个很温柔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跟当时的长老们分享身为教会领袖在教会侍奉当中如何的敬忠。我们从彼得这样的一句话当中看到彼得他的生命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因为想当年他常常计较跟其他的门徒争谁是老大，虽然大家都看得出来彼得是十二门徒当中之首的，但是他似乎也没什么安全感，十二门徒老是想争到底谁才是老大，而彼得今天却以谦卑柔和的态度平行的来跟其他的教会领袖进行对话。我们进一步可以从他待会儿的经文当中更多看到他强调信徒要彰显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一面。我们继续往下看，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教会领袖要好好的在上帝的家里面敬忠，因为将来教会领袖在神面前接受的审判是大的。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圣经以两个方面来提到教会领袖到底要如何的敬忠。第一，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圣经里头为什么用牧养这个字呢？主要是跟当时巴勒斯坦，也就是圣地的背景有关。在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所在的应许之地，百姓们主要都是以畜牧业为主，这跟我们中国人大部分以农业起家有一些不一样。因此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圣经人物所在的环境常常都是跟羊群有关的，像雅各跟大卫他们都曾经当过牧羊人，而新约时期耶稣也曾经用他是羊的门以及失羊的比喻来教导门徒。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彼得当时是用他所在的环境一般人最熟悉的图像来教导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在教会是当核心同工，是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要学习用好牧人的精神来牧养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羊群。好牧人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有没有发现经文这里又再次的强调上帝旨意的重要性？一个做寄居跟客旅的天路客，他在今生虽然活在世界上，但是他绝对不是用自己的意思来活，乃是用上帝的意思来活。我们按着上帝的意思来活，神会为我们负全部的责任。同样，我们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牧养，神也会为我们的羊群负全部的责任。我们发现彼得前书屡次的来强调上帝的旨意，从这个重要的主题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学习上帝的旨意是包含哪几个方面，而我们就根据圣经里面提到有关于上帝旨意的内容来好好的牧养上帝所托管给我们的羊群。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教会领袖最大的试探反而是不再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也是老师刚刚为什么一再的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好好的查考圣经，把有关于神的旨意这个主题找出来，并且详细的查考相关的经文内容。我们为此祷告，为此来祈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引导我们所牧养的群羊。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 许许多多的领袖面临的试探是用自己的意思来取代上帝的意思。比如说，在上个世纪，美国教会界发生了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故事。有一位教会领袖，他的名字有一些人翻译成窦唯，有一些人是翻译成陶威。老师以下在讲述故事的过程当中就称他为陶威。陶威他第一个牧养的教会所在的城市，在他刚到教会牧养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所以这位年轻的教会领袖，他第一年牧养教会就不断的主持追思礼拜哦，他算一算一连主持40多场。想想看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教会领袖，你一连串主持的不是洗礼，而是40多场的追思礼拜，也就是丧礼，你的灵里是何等的令人下沉，你的灵里是何等的沮丧。在这个过程当中，陶威他只好不断的藉由祷告、读经、呼求来寻求神旨意的带领。到底还要在这个地方继续牧养教会吗？但是每一天牧养，每一天听到的都是会有死亡的消息。我站在讲台上讲道有用吗？弟兄姐妹们失去他们的亲人，弟兄姐妹们面临瘟疫的威胁，弟兄姐妹们害怕瘟疫疾病临到他们的身上，我到底在主日讲道上我能够讲什么内容才能够安慰他们的心呢？陶威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试炼的缘故认真寻求上帝的旨意。不久奇妙的事发生了，有一天有两个信徒来敲他的门。对陶威来讲，这种情形他已经习以为常了。难不成又有一个人快死了吗？果然又有一个姐妹因为得了瘟疫的缘故快死了。可是陶威他还是点头，在这个姐妹临终的时候去为她祷告。可是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当陶威奉上帝的名为这位姐妹祷告的时候，陶威被神的灵充满，他开始为这个姐妹祝福，并且奉上帝的名祈求神的手来医治这个姐妹。结果这个姐妹的身体就得了医治。接下来呢，陶威所牧养的教会再也没有人因这一场瘟疫而死亡，突然间整个瘟疫止住了。也因此陶威的名字开始被人宣传到各个角落。陶威从那一天之后也展开了他医治布道的历程。因着他拥有这样的一个医病的恩赐，使得许多的人越来越发的跟随他，而且信了耶稣。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赞美他说，你是先知以利亚在世啊。刚开始陶威说，哎呀，不敢不敢，我哪配得上呢，以利亚是以利亚，我不过是陶威。但是慢慢的他从谦卑推让到一个地步，他开始觉得他的确就是先知以利亚。他享受大家对他的赞美，因为他太成功了，他牧养的教会越来越大，很多人给他许多的掌声跟喝彩，他已经开始不再寻求上帝的旨意了。有一次陶威当着许多会众的面宣布，他领受了一个梦，也就是他将在美国芝加哥这个城市的附近买一块非常大的土地，建立一座城市，这一座城市的名字就叫做锡安。他梦想有一天耶稣要来到这里进行千禧年国度的统治，而他就是以利亚，他为耶稣基督在地上预备了锡安城，迎接耶稣来到这世间成为千禧年国度的君王。但是这件事听起来令人振奋，可是从头到尾都是按着他的热心以及信徒对他的信任来建立锡安城，结果情形根本跟他所想的有很大的落差。锡安城的状况根本不是他做梦所想的那个样子。但是问题是陶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生活越来越奢侈浪费，因为有许多人欣赏他，给他很多的奉献，但是他没有好好的管理他的钱财， 更可怕的是，他没有好好的管理他的羊群，是按着上帝的旨意。陶威在最后，他甚至对外公布，他就是末世时期最后的使徒。不久，陶威就在一次主日讲道当中，突然脑溢血，中风了。从那一次之后，陶威再也不能讲道。我们从这件事当中看到，当教会领袖牧养羊群越来越久，而且在人看来他们也牧养得非常成功的时候，正是最危险的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再把羊群带到神面前，而是带到自己面前，因为羊群已经非常信任我们，他们把我们当成像神的代言人。但是神的代言人如果不再传讲神的旨意，而是传讲人的邪情私欲，那么我们就落入一个很大的破口当中，我们也成为撒旦手中的棋子，任他在教会当中进行破坏。为什么教会领袖牧养羊群越来越久，会忽略掉上帝的旨意呢？有可能是因为太忙碌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经验太丰富了，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恩赐运用很老练了。忙使我们灵修不再正常，但是我们有一些恩赐，我们不用灵修，不用亲近上帝，不用祷告主，我们还是很能讲道。但是其实我们的侍奉已经在亵渎神，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对什么信徒讲什么话，做什么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慢慢的偏离上帝的道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还是在做主的工，但是神知道我们真正的心思意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要经常警醒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侍奉的经历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恩赐操练已经很老练了，以至于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越发的减少我们的寻求，越发减少我们的祷告。正是因为我们侍奉的年日越来越长，我们更要警醒。在圣经里头常常记载一些人是晚节不保，包括列王记里面所叙述南国犹大的几个王，不管是乌西亚、西西家，这些王起初都是做得很好，但是后来却在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他们开始背离上帝的旨意，顺从人的私欲。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要引以为戒，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们，随着我们侍奉的年日增长，我们越发要在上帝面前敬畏他，寻求他，使他的引导旨意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继续的来指引我们。彼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提到敬忠牧养的第二个重点是，不要辖制所托付的，乃要做群养的榜样。辖制的意思指的是征服敌人，或者是强行主宰他人。而所托付你们的这个字在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字，就是所托付的。这个字常被用来形容产业，或者是一份两份的份。教会领袖领导教会的群众，也是神暂时托管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绝对不是教会领袖的财产，那是上帝托给你的那一份，这一份是属于上帝的。有一天当我们交账的时候，神会问我们，他交给我们管理的产业在哪里呢？我们不能够取代神的角色，在管理这样的一个产业过程当中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强行主宰，或者是用我们个人的心思意念要去征服其他的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曾经教导我们，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信徒以及教会领袖之间都跟上帝要做一个动作，就是交账。所以呢，信徒要按着神的教导顺服教会的领袖，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但是呢，教会领袖不能因此滥用神给的权柄，反而要常为信徒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刚刚老师就有提过，我们不是在辖制他们、征服他们、主宰他们，因为我们的大老板、我们的上级领导是上帝。圣经当中常用羊来形容一般的弟兄姐妹、一般的会众、一般的信徒。各位知道吗？羊是没有方向感的，羊很容易迷路，而且非常的脆弱。所以这个据说有牧过羊的牧羊人分享的经验提到，如果没有牧羊人指引他们，第一头羊走着走着掉到悬崖，接着后面十几头羊都会跟着掉到悬崖，因为他们没有方向感，很容易偏行几路。羊的脆弱是表现在他根本无力抗拒一些豺狼虎豹的攻击，所以耶稣曾经提到他是羊的门。这个意思指的是古代的牧羊人把羊牧养到一个地方，就把它圈在里头，晚上为了牧羊人怕这个豺狼虎豹攻击他的羊群，牧羊人就会睡在门这个地方来保护他的羊群，所以耶稣说他是羊的门。我们从这些比喻当中都可以知道，教会领袖所要负的责任是何等的大。羊没有方向感，所以我们要按上帝的旨意来引领他们的脚步。羊因为很脆弱，容易被豺狼虎豹攻击，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也做羊的门，我们要护卫我们的羊群。老师前一阵子听说有一个教会受到异端东方闪电的渗透，结果教会领袖带着整片的弟兄姐妹一起投奔东方闪电。老师在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难过，因此我再次来提醒你们，教会领袖一定要多读经祷告，在圣经真理的查考跟教导上，以及信心、爱心、行为、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免得我们真理的基石站不稳，把神托付给我们的羊群都送到狼的爪、老虎的口里面去了。有一天当上帝审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只能羞愧地说，你给我们的那一份没啦，都不见啦，去哪里了？都被东方闪电给攫去了。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经文，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这些教会领袖，我们要如何的敬忠牧养，按着上帝的心意，而且不是辖制他们，乃是做他们的榜样。在我们的信心、爱心、行为、清洁，在真理方面的追求，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在以西结书34章曾经有一段记载提到，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残果，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然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之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老师有关于前面这一段就用这样的一个经文作为一个小结论。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提到这个邪恶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忽略掉他的羊群当中那些瘦弱的、有病的、需要残果的。弟兄姐妹们，这一段经文值得我们作为鉴戒跟提醒，希望有一天 我们当中凡是做教会领袖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神不是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审判我们，神乃是夸赞我们是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好牧人。希望我们透过今天这样的一段经文来彼此激励彼此，也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纵使不是担任教会领袖的，但是别忘了，我们也要常常为我们的教会领袖祷告，像刚刚希伯来书13章所提到的，让这些教会领袖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老师最后要跟各位分享的第二个大纲是，敬忠的人生需要我们敬忠的持守信仰。经文是在第5节到第11节，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老师针对这一段分出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第5节到第6节的经文，圣经教导我们要持守谦卑的精神。第二是第7节到第11节，圣经教导我们要持守信心的坚定。我们先看5、6节。谦卑是耶稣基督的特质跟属性，因为腓立比书2章6到7节说，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福音书里头也提到，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约翰福音2章也记载，当耶稣在带着门徒守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还站起来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为门徒来洗脚。耶稣拿手巾束腰预备帮门徒洗脚，本身就是一个以谦卑束腰的动作。彼得当年很在乎他是不是老大，因为12门徒都想争做老大，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却以当年救主耶稣基督用谦卑束腰为门徒洗脚的精神来劝勉我们，要学习谦卑，而且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可别忘了，当年始祖犯罪是因为他们骄傲的缘故，撒旦从天使长的位子堕落下来也是因为他骄傲的缘故，亚当夏娃因为骄傲希望吃了果子就像神一样，所以他们堕落了。撒旦他不断地说，我要我要我要，他想高举自己超过神，所以他堕落了。骄傲会使上帝的子民心眼蒙蔽，而且结党纷争。圣经上说，骄傲在一切败坏以先。一个充满骄傲的教会和信徒是一个高举撒旦的教会，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在教会生活中持守基督谦卑的精神。当我们教会高举基督的时候，才会吸引人来归向主。圣经针对敬忠持守的第二个重点，就是持守信心的坚定。在第7节到第11节叙述的是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彼得即将写完这封信之前， 或许他就已经察觉到公元一世纪罗马皇帝尼禄对基督徒的逼迫已经造成在教会界当中非常大的恐慌跟害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第九节彼得的勉励看得出来，因为彼得告诉信徒，你们世上的弟兄也是这样经历苦难。所以彼得在结束这封信之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勉励弟兄姐妹们，要把惧怕受到逼迫困苦患难的忧虑卸给神。彼得在这里做了一个传神的比喻，他说忧虑是从魔鬼来的，魔鬼就好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有一位老婆婆，她对任何人都有赞美的话可说。有一天，她的朋友跑去考这位老婆婆，她问婆婆，你认为魔鬼怎么样？你没有话可以赞美魔鬼了吧？婆婆想了一下说，对于魔鬼，我还是有一件事要来称赞他，因为他永远都尽忠职守。弟兄姐妹们，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永远是尽忠职守的，但我们却常在苦难跟试炼当中产生灰心跟忧虑。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之前，摩西派十二探子去窥探迦南美地，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其他十个探子都说了一些非常消极的话，使得当时的会众充满忧虑，失去信心。忧虑能够使基督徒失去信心。这些会众们不断的发怨言，后来的结果就是继续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所以希伯来书提到，他们无法进入安息之地，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容许自己停留在忧虑的光景当中，我们就是不信。不信的人没有办法进入安息，这是圣经说的。因此在希伯来书3:12-14提到，你们要谨慎，免得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现在正在面临苦难的熬炼，使你几乎快要被魔鬼吞吃，老师最后以42篇诗人的祷告来鼓励你们对上帝呼求。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整个彼得前书1-5的课程就讲述到此。在彼得前书5的最后，是描述彼得他对当时他写信的对象一些问候语。12节他再次强调他是托希拉转交这封信的。有人提到彼得前书希腊文的原文叙述非常优美，不像是出自大渔夫彼得之手，有可能就是希拉根据彼得的口述来记下这一封宝贵的书信。当然在13节也记述彼得是在巴比伦来向众教会问候。巴比伦有可能是当时的罗马，因为彼得面临一些逼迫的状况，他把罗马化名成巴比伦，作为一个写信出发点的一个问安的地点。无论如何，我们从彼得前书当中再次学习到，我们不过是寄居跟客旅的。别忘了，我们在地上的人生虽然只是一个过程，但是都要跟上帝交战。可是神应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愿弟兄姐妹们一起抓住神的应许，奔走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在你的面前，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在圣经当中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因此我们仰望将来我们所要得着的盼望，就是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要进到永生的国度里面，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基业。因此虽然我们在今生当中会经历受苦试炼，会经过很多的磨难，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更大。愿主亲自来坚固弟兄姐妹们，使我们在地上为主过一个尽忠的人生。我们当中凡是做教会领袖的，愿我们尽忠牧养。我们当中是教会里头信徒的，我们愿意尽忠的祷告，求主的恩典托住教会领袖。主，我们更需要尽忠的持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尽忠持守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领受的谦卑精神。主，愿你恩待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